最近很多人常常就是没办法去接纳自己，或者是没办法去认识自己哈。所以我常跟很多弟兄姐妹在沟通的时候谈到这些问题，所以有时候他们的常常觉得说。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认识很多人，但是我们最难的就是如何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今天我们要借着彼得他的生平呢，来讨论这段经文，来讨论如何去知道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我们先来做个开始的祷告。天上的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在过去一个礼拜不管是好的，我们都要感恩；那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要感恩。因为当不如意的时候，你借着这些困难，让我们更成熟、更长大。主，我们谢谢你，也让我们知道每一天你给我们的恩典都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见证。主啊，除了我们每一天要感恩以外呢，我们要非常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知道我们都是一个不义的人，我们常常会自以为义，我们会骄傲，我们会说谎，我们会自大，我们会论断别人。主啊，让我们去认清你，认清我们自己，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来承担我们的罪，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照着你给我们的话语来行。谢谢你这样借着你的宝血然后来赦免我们，我们这样感谢你，也让我们今天在探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让我们借着这你的话语呢，让我们更深的去知道我们要如何去认清自己，因为我们要学着去跟随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借着这个 Zoom 的这个信息呢，让我们彼此的鼓励。这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我们都有一个身份的认同认同，那就是我是谁我是洪牧师，我是张弟兄我是谢医师的，那就我是谁那我如何定位我们人去定位说人们对我们的看法或者是别人如何看待我们，那我们如何去发掘就是神创造我们的那个真实的自我那可以从我们真正的自己的自我里面呢去得到自由，所以这一切的问题我们都要去思考我们每一个人呢常常会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所认识的人所影响你仔细细想你的人生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事情，那有时候我们迷失在我们所偏好我们喜爱的工作上或者是我们所爱慕的人那有时候我们就拼命去追求这些东西，有时候就结果就是变成我们有一就是变成很空虚那没办法达到这个上帝给我们就是个别生命的一种成长跟祝福那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如果我们这样一起去仰慕某一个人或者去追求一些我们所喜爱那种偶像那种工作怎么样的话，我们很难去参与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这种祝福所以我相信保罗呢，使徒保罗呢，他那个使徒那个这个约那个那个在保罗呢，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他一直都想去了解他自己是谁相信不管是保罗，不管是彼得，不管是约翰，还有很多的使徒，他们都想去了解自己是谁可是你也知道。当不管是他们或者我们自己，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当我们了解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很兴奋，对不对？你会很高兴说原来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没办法去成为我们想象中的那些我们 要的人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会很兴奋哈。那个就我们就不会成为说某一某人哦，卡比某一个人的那个复制品一样。那我们可以成为神独一无二的一个创造品哈。那就去努力追求神给你的人生的计划。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一段，刚刚我们念过这段经文呢，保罗呢，不，这个彼得呢，那个耶稣呢，借着他曾经三次的火认主，三次，然后耶稣呢，借着这一段经文呢，来复兴他。那在彼得的生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悲剧，他的很多的经验经历呢，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哈。他有三次呢向主认识承诺，然后同样他有三次呢不认主，那最后呢他有三次就是被耶稣跟他互信哈，就是耶稣一直问他说你爱不爱我哈。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来想想这个彼得呢，他究竟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事情，那他如何去转变，然后最后完成耶稣在身上对他的训练跟计划。所以他给了彼得呢很多很多的教训。那最后一次呢，就是这个21章，这个约翰福音21章这边再一次让彼得认识他自己是谁，而且要让他知道说他该做的是什么，所以最后彼得他将听到主的话语说，你跟随我，你跟从我，你跟从我。所以彼得呢，他开始从一开始跟从耶稣基督呢，已经有好几年，那一直到现在他还是夸口，他说主耶稣，不管是无论是死亡或者到监狱里面，我都不能使他离开，就是跟随着耶稣，但是现在他所有的这种夸耀啦、夸口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那他的骄傲呢，彻底的摧毁了他，所以他生命呢，经过了很多的失败，很多的失败，所以他曾经发誓，他也咒诅过，他也否认主。然后呢，这些其实都已经过去了，一直到21章15节那边呢，那他这个咒诅啦，这个发誓啦，否认主都，还有对耶稣基督的耶稣的不忠诚，这些的失败呢，都怎么样，都跟着耶稣一同埋葬去了，所以因为耶稣的宝血怎么样，已经遮盖了这一些，所以彼得他已经到这个21章这边呢，他已经呢再一次呢，他得到主耶稣的赦免，而且再度的被复兴起来，那重新呢怎么样领受这个主的托付，然后他的生命就进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耶稣再一次，那个召彼得来跟从他，跟从他，所以主就告诉他说，你要成为一个得人的一个门徒，彼得是软弱的，然后耶稣是如何来面对他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很软弱的话，耶稣基督可以来帮助你，可以来帮助你。所以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耶稣呢曾经预言说，彼得将有三次不认主，有三次不认主。那个耶稣也知道彼得会软弱，会跌倒，然后知道他也会回头，那个主耶稣呢，也是帮助了他呢，重新再站起来，来跟随他。那在这个第21章15到17节那一段，圣经中那一段爱的言论，那一段言论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问他三次说，你爱我，第一次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就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那耶稣就说，那你去牧养我的羊群。第一次的时候呢，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意思就是说，那个彼得呢，他曾经呢，他在众人面前说， 他说众人虽为你跌倒，但是我却永远不离开你哦。他说就是说，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哦，说你在那个这个你夸口说你爱你永远不就是你永远不会跌倒哦，可是呢，你爱那个比我这个爱你的更深吗？哦，就是英文那个原文里面叫做 agape 的爱，然后说就是那个神的爱，但是那个第二个就说你，然后耶稣那个彼得回答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一种 philo，就是一个朋友之间的爱，所以这个程度不一样。所以耶稣第二次又问他同样一个问题：你爱我吗？那彼得同样说：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又说：你去牧养我的羊群啊。那第三次呢？耶稣就又说：你爱我吗？那彼得那个彼得，所以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他就很忧愁啊，忧愁就是，所以他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去喂养我的爱那个羊。”你知道，这个问到第三次的时候呢，这个彼得他就忧愁啊，他就是神那个耶稣就在提醒约翰说：“你的爱只是一种普通的爱，好，你没有尽心的去爱我，哈，所以。”所以他那个彼得呢，到最后他就忧愁，他知道神是全无所不知的神，他就求耶稣来鉴察他的心，哈、哦，来他，所以他所说的话呢，他知道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哈、哦，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说这一段话就是，彼得他在这、就是在发生在三次不认主以后。那个耶稣来那个呼信他哈，所以这一段话是一个爱的一个言论哈，所以他这个这一段这一这个这一段小小的对话 between 这个耶稣跟彼得，是他可以帮助他有勇气跟力量来面对未来哈，那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的自己是谁哈，虽然彼得好几次的失败，而且这失败。还有耻辱呢，都是他自己造成，他的个性造成的哈。那因为他不明白自己是谁哈，那最后呢，他还是让上帝是让那个耶稣来帮助他哈。因为耶稣神是全知的，而且是鉴察他的心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软弱的哈，我们都会犯错哈。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就好像平安无事，但是我们还会犯错哦。那耶稣呢，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会跌倒的。好，那当我们软弱或跌倒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回头呢？是的，我们有机会。关键是在什么？我们是不是有认识我们自己？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你认识自己，你不会，你就不会。一错又再错又再错，但是呢，如果是你这样，那个犯了错又不认错，那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回头。但是你如果犯了错，你在主面前认错，你一定有机会悔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犯了错一定要认错，一定要在主里面，我们要认错哦，一定要承认，但是不要死不认账哦，那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回头哦。所以我或许你现在的人生是高潮，你现在工作、你的事业是高潮，但是我们总会碰到人生低落的时候、挫折的时候哈。不管你过去是不是，你想想你的人生，你是不是有犯错的一些或犯的很严重的错误呢？无论如何。大错小错呢，你都要去面对，你不要去逃避哦。但是彼得竟然说他不认识主，三次不认识主哦。他曾经跟神有三次的那个承诺哦，他也在神，然后他又不认识主三次，然后现在主呢三次说，就是跟他互信。所以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要去承认错误。但是你要知道，主会主动的去来找我们，好，就好像主去找彼得一样，来呼信他，好，然后去面对他生命中的那种软弱，哈。所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我要问你问题，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你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吗？哦，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彼得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问自己这些上帝问彼得的那些话？哦，所以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你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吗？没有错，我们现在都是至少四五十岁以上 的兄弟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人生也经过很多的风浪，但是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吗？哦，我们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真正的知道说，你知道你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要神要耶稣要你我们去做什么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跟耶稣基督同行呢？有没有每一天跟他同？他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跟他同行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要从四个角度来看哦，你要认，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从四方面。第一点就是说，你去了哪里？你去了哪里？你过去去过哪里？好，所以这有些问题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说，就好像彼得从主那里听到的第一个问题说，你去了哪里？你去了哪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我们回头来看彼得的一生，主耶稣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主耶稣说，彼得，你年轻的时候呢，你总是想办法就立刻都不思考。彼得是一个先做然后再去思考的，他就你就你总是想去，就是说就是年轻的时候说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说他说彼得你就是那种个性，他总是很彼得总是很充满的穿上这个外套，然后呢要上岸的时候就穿外套又跳到水里面，然后又立刻为手边的事情又把衣服脱下来就一种很冲动，一种很独立的那种年轻人哈。所以你是不是记得你以前曾经是这样过？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冲动，但是我们常常说，哎，年轻人很冲动。可是，难道上了年纪的人不冲动吗？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上了年纪，经过岁月的磨练，可是还是很冲动哈。所以做事情总是很冲动，做事情总是迫不及待了，那很多事情就脱口而出怎么样怎样怎样。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就说这个你要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你要先认识你过去曾经过哪到过哪里，过去曾经是什么样子那上那个上帝说，彼得啊，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很冲动啊，你也很独立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呢，真的是我们是与众不同说实在，我们常常讲，哎呀，要是我们在年轻，如果能回去那以前的岁月是多么好，就是好像就我年轻人总是觉得说，哎，我们与众不同，总是要建一个通可以通天的那种塔一样，然后就好像要表演给老人看。像我的孩子常说 ，Daddy, you don't know anything. Okay, you don't know. What they think. 说常常说我们这老一代不懂得他们是什么但是就是年轻人有一种想法，他们总是要表现给我们看。可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总会在旁边笑说，哎呀，你这个人生的经历还是不是很多，还是这么自以为是这里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对彼得讲的话，他不是说彼得你过去去过哪里，他不是要他去回顾过去，他只是讲说你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就是说你过着比较没有忧虑的生活你比较可以做你喜欢或者你想做的事情那有时候做的是对的，有时候做的是错的有时候说，所以彼得年轻的岁月呢，他对他没什么分别，对不对？他要走哪一条路，他要做什么事呢，都无所谓所以他就年轻的时候，彼得是很冲动、很自我的那种地步所以我们你看到彼得呢，他年轻的时候当渔夫，对，他随性而为，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捕鱼就去捕鱼。但是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那些年轻的时候你曾经做过的事情，曾经如果是没有那些没有忧虑 的那个日子呢，你的日子将会彻底不再一样。为什么呢？后面就会谈到说，你将来要去哪里，你过去，我们过去是怎么样。好，那个耶稣呢，不管是在彼得或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他不是要我们去回顾过去年轻多好，他只是说我们过去去过那边，我们曾经经历那些。可是呢，你要认识自己的话呢，你要问你自己，你将来要去哪里。好，那这里呢，在第十八节的下半部跟十九节上半部，耶稣呢就不让他，主要是不让彼得呢不要一起回忆过去，不是说他不是问彼得说你去过了哪里，然后现在要调查说哦，将来他 将来是何去何从。耶稣只是说跟他讲说，比较年轻跟年老的那种状况，就是说你年老的时候呢，你要什么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然后带你的帮你束上就那个，然后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耶稣说完这个话的时候，他指着彼得说，你要怎么死，是因为你荣耀神而死，那这一段经文是比较有一点比较有些时候比较有时候 不容易明白，就是说他意思讲说，彼得你年轻的时候为所欲为，比较可以为所欲为，比较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但是有一天呢有人会带你去一些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必须伸出你的手来。那这里有一些神学上的问题，都是说大家你要想一想说，没有错，我们年纪大的时候老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需要人家来帮助我们，我们都不希望如此，老了以后呢，希望人家来帮忙，其实人生就这样，我们到了60岁65岁70岁70岁，我们真的很需要人家的帮忙。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我去养老院看一个以前那个老弟兄，他已经94岁了，因为他医院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那个养老院打电话给我说，他昨天晚上摔了，那个头也肿，眼睛也肿，这个右手这边又脱节，结果因为他到晚上想起来上厕所，结果跌倒。那我看到他被绑在床上，那我问护士说为什么，他说为了要避免他晚上自己起来上厕所。所以有时候这个时候我看了也很感慨，就是没有错，我们老的时候有时候需要人家帮忙，但是有时候总觉得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活得没有尊严那种感觉。但是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有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就看你的态度怎么去做。所以大家好好保持健康，那这个神志也要清醒，所以耶稣在这里呢跟彼得所谈到，他不是说只是在生活上的一些变动，说哦，你年轻，你现在变老了。那耶稣在这里预言说，将来要发生在彼得上的生命上的事情，主耶稣说什么？你要伸出你的手来。这里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说，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你知道耶稣对彼得所说的意思是说，彼得年轻的时候你随心所欲，但是有一天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的地方，彼得有一天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那有一次彼得非常夸口，非常骄傲的跟耶稣说，主啊，我已经预备好了，我要跟随你入监牢，也随时准备要跟你受死。那耶稣跟他回答什么？耶稣说，彼得，现在你还没无法跟从我，但是有一天你将要跟从我。好，那在使徒行传十二节那边，十二章那边就看到彼得真的是跟从耶稣到监狱里面去，他真的是跟耶稣受死。好，所以你看在十九节这边，二十一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中，耶稣说这个话就指着彼得怎样死，荣耀死，就是他被钉十字架， 他怎么死呢？他是荣耀神，荣耀耶稣基督而死啊。那说了这个话，就对他说什么？你跟从我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任何有关彼得是如何的死啊，但是在一些著作里面，比如说有一个叫尤比西乌的人，他写的这个历史家说，彼得终于来到，他是在罗马过世了哈，他被钉在十字架，可是是被倒过来哈，头下找脚上掉过来被钉在十字架哈，那是他自己要求的哈。那最后呢，他怎么样？他是荣耀，他怎么死呢？他是荣耀神而死哈。所以你看，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经历了那个三次不认主啊，然后呢，他被耶稣基督呢，他的生命被塑造成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所以他的死亡跟耶稣的死亡一样，都是被钉十字架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彼得的转变，就一个年轻的生命，他如何转变呢？啊，从一个无忧无虑、不太敬虔的生命，变成一个愿意牺牲自己、荣耀神哦，最后被钉十字架，那这个都是一个改变。所以如何认知自己？你过去曾经怎么样？你去过哪里？那里？那你将来要去哪里？你要改变哦。你将来要去哪里？你的目标、人生目标是怎么样？哦，那第三个呢？我们如何去认识自己？你要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你是不是觉得说，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到晚上，好像每一天都是做同样的事情，怎么样？怎样？这样？那你要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第三个，这一段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21:19说了一句话，耶稣就说，就对这个彼得说，你跟从我啊。这是第二次讲说你跟从我啊。当然，在约翰福音5那边。也第一次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谈一下。耶稣在这里再一次的说：“你跟从我。”我们现在要做什么？耶稣说：“你就跟从我。”那彼得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年轻生命呢，到一个敬虔的老，就非常敬虔这个老年老老那个年纪大年老年的那个生活关键就是怎么样？就是跟随耶稣哈啊那个。有一年我到马来西亚去那个槟城那边，然后到马来西亚的东马来西亚，我们去宣教的时候，那边有一个人跟我讲一个故，那个有一次我说哇，这条街很美很漂亮，怎么？他说，哎，侯牧师，在这个300年前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小典故，他说有一只小牛啊。他经过很长的时间，然后常常就走那条本来都是那个树林，那个他说每一天就走那条小路哦。那走，后来呢，他走的时候后面有狗啦，有羊啦，就常常就跟着那条小径哦，这样的就走，然后变成一条小路，然后后来呢，那个又有人呢从这条路就跟着这样常常有这样走，这个小路呢变成一个街道，然后街道变成一个大街，所以这里你看，虽然300多年都过去了，这个当然这个小牛啦，这个都已经离开了，可是呢，一年一年的过去，入痴入弱，然后大家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小径呢变成小路，变成街道，变成一个车子来往的一个道路，所以这个我讲这个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跟随者。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可是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跟随者哦。我们有时候好像觉得说：“哎，我欣赏那个人，我们就一直跟着他，跟着他。”哈，那你想想，彼得呢？他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他就成为渔夫。哦，那在我们在那个很多在我们在亚洲哦，这个那个。的文化里面，我们很多都是家族的这种事业哈，然后就是生意。就有时候我回台湾或在东南亚的时候呢，哦，有时候到夜市去吃东西的时候，哇，这个东西真好吃。然后有时候我问他们说，你这个摊位啦，这个这么好，这个有多少年？他说有的说40-50年，有时候说五六十年，都是一代传一代哈。 那这个彼得呢，因为家里的关系，他成为渔夫哦，所以我们常常会继承某一些事情，跟随前面人的脚步哦，人的脚步。但是呢，彼得呢，他跟随着家族来捕鱼，做捕鱼的生意。但是有一天呢，是耶稣的要求说，你要放下自己的这些生计啊，然后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他到最后，他为了主耶稣，他就是因为荣耀神，就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完全的改变了哈。所以他失败以后呢，主耶稣也赦免了他哈。那所以今天这个神的话语呢，再次第二次来到彼得的生命里面。神就对，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这三个字呢，让彼得想起他第一次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哦。我刚刚讲约翰福音是错的，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个耶稣第一次对彼得说同样的话，他说：“跟从我，我将你可以得人如得鱼。”这是第一次哈。所以彼得，你看，他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同样的对彼得说：“跟从我。”所以你看，这 between 第一次跟第二次，耶稣两次跟他呼召说：“你要跟从我。”这个时间里面呢，彼得经历了多少次的失败，都经历了一些人生的沉浮、心酸，然后他生命也慢慢长大、堕落还有这个从堕落里面都长大，然后生命就发挥出来，然后他以前的冲动呢，就慢慢的个性就慢慢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你受洗以后，曾经跟主耶稣，主耶稣我要跟随你，可是你跟随他以后呢，怎么样？你又因为世界的关系，因为一些诱惑，因为生活，那你又慢慢有很多的失败，又堕落下去。但是主耶稣基督呢，他赦免了你们，他把我们从失败里面又拯救回来，又再度跟我们讲说，跟随着我，跟从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哈。所以你看这个一个从那个彼得从这么一个冲动人哈。那彼得什么都是要跑第一，好，什么都要跑第一。比如说那个有人说耶稣，有人把耶稣的从坟墓那边坟墓里面挪去了，彼得也是第一个跑到坟墓那边。好，那当耶稣呢推到那个岸边的时候，彼得也是第一个跳下船去的。所以他什么都是要抢第一，好，他冲动和冲动。所以耶稣是唯一可以容忍彼得人，好，所以耶稣呢，他知道彼得的个性，他也失败过。但是如果我们是不是耶稣的话，当然我们不是耶稣，我们碰到彼得这种状况，我们总是说啊，这种人彼得这个没有未来了，这个怎么做事都是这样子哦。那这个耶稣对他这么好，他还不认识耶稣基督，那这么多的承诺，可是他最后又不认识耶稣，那就干脆把他赶出去算了哈。但是耶稣饶恕了他，而且怎么样，复兴了他啊，复兴了他啊。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呢，对你、对我，还甚至在这里对彼得说，你就跟从我，你现在要做什么，你就跟耶稣说，你就跟从我啊。首先呢，主耶稣在救恩里面来对我们说：“跟从我。”当你受洗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的时候，耶稣说：“跟从我，没有错。”我们跟从耶稣。我不管你在20年前、30年前或10年前或10天前，你受洗成为基督徒呢，怎么样？你已经得救了，哦，你跟从耶稣基督了，哦。但是呢，耶稣更要我们在服侍他的方面来跟从他，哦。所以这是耶稣就说，当我们从救恩里面好的那个，我们受洗以后，我们从救恩里面呢，开始跟从他，那我们就按兵不动哦。但是耶稣说，耶稣说，我们要从被动的生活里面出来，怎么样啊？我们要从服侍方面来跟从他哦，跟从他。所以这个 所以假如呢，我们是基督徒，当然我们是基督徒，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要到，要跟着耶稣到天父的家去，是不是？那圣经说耶稣在我们之前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他在那里叫我们，我们也在那里。所以保罗呢，他这个在这样的表达以后呢，因为主毕竟是从那约翰在这边的表达就是说主耶稣必须会从天而降，在帖撒罗尼迦里面的那个全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说主耶稣亲自最后从天降下来，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我们就要跟主耶稣什么同在。所以有一天我们要跟着主耶稣呢进入神的家。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曾经失败，我们曾经说要跟随主，但是我们中间有点失败。我们人生里面你可以保证你过很多人也很多人跟我讲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也有时候会沉沦，有时候 会做错，有时候 会失败的说没有错，我们都会。但是呢，耶稣基督在饶恕了我们，他也复兴了我们，再度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在服事方面怎么样再度来跟随他。OK， 好，所以我们为了要认识自己是谁，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我问他说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都讲不出来。那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理由。你看彼得呢，他在年老的时候，他伸出双手来，他死的时候他荣耀神。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所以彼得呢，来到人生的终站，不是终点，就中途，主耶稣就对彼得说，彼得，我曾经告诉过你要跟从我，但是你迷失了。就好像我刚刚讲说，我们跟从神呢，跟从耶稣是在救恩里面跟从耶稣，就是我们跟从他，可是我们跟从他以后我们迷失掉了。我们因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引诱，有许多环境的变化，有许多的试探，我们迷失了。所以耶稣说我必须做一些修补的工作，我要好让你怎么样再一次回到这条正路上，所以我再一次来呼叫你，呼唤你说你要跟随我。所以你看耶稣说你要认识你要知道你是谁，第一你要知道你去过哪里，你过去是怎么样，你要知道你将来会去哪，要到哪里去，然后你要知道你现在做什么，你就是要跟随他。最后呢，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你现在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你跟随我，那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里我们要把它弄得很清楚。主耶稣最后让彼得，我们常常会说，哎，主耶稣这个复兴的这个三次跟他讲说，说这个有关爱的问题的时候呢，好像觉得说主让彼得最后好像弄得很清楚，最后好像让彼得得到有一个方向，但是呢，问题出来了。你看那个二十跟二十一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但是我们看看所发生的事情，你看。二十节就说彼得就转过身来看见那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呢，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对不对？然后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会如何？然后耶稣就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那你就跟从我吧。这里有跟我们给我们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第一个，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上帝在你生命中有一个目的，而且是全面性的计划，就是他的目的就叫他针对你的生命，而不是针对其他人的生命。他对每一个人的那种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就是说他只是他针对你的生命的时候呢，同时也是针对别人，但是 你只要针对你的生命，神给我们的呼召去做就对了。所以这个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耶稣说这个与你何关呢？他那个当我们耶那个这个彼得呢，好像被耶稣复兴以后，可是他头一转过来看到那个约翰说，哎，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耶稣说，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哦，那你就跟从我吧，我给你的旨意跟给另外一个人旨意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我给你的旨意，你的人生旨意，你要去做，去做，你不需要这个别人，我给他的旨意与你有何关呢？对，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说，这里所以耶稣说，你就跟从我就对了，哦，就是说，就很明显的，就是说，你看那彼得呢，他被耶稣复兴以后。我们以为说他复兴以后他会怎么样？他可以以后都没有事，他就会一直就是很忠心的这个侍奉主。可是呢，当彼得那个看到那个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呢，彼得很明显他就先看看周围，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约翰，好，然后就说，哎。那个约翰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好，其实呢，彼得他不必将他的注意力啊转向主耶稣的旨意啊，他是如何去看待别人？但是因为他如果之后他然后呢，他就如果他是把他这个这把这个那个焦点呢移到这个别人的身上说。他有就真的很多地方都吃不消的，哦，所以你看那个回到那个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讲的说，啊，当耶稣呢呼召彼得，彼得就跟从主，然后他就把目光怎么样？他呼召那个第五章的时候呼召他，他把他的目光呢移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就跟主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他的目光是吗？焦点在自己身上。你看当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耶稣叫他走到哪里，彼得就走在水面上。可是当彼得把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呢，他走得好好，可是他焦点如果放在那个四周的波浪的时候，他就跟石头一样沉下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不管是你跟我或者彼得，他都有这个，他一个好的开始啊，啊，可是他在第五那个路加福音第五章那边，他没有定睛在主的身上，啊，所以你我想我们弟兄，我们在包括我们自己，或者你的身边的朋友，是不是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人，有好的开始，但是呢，当我们的眼睛呢？神说你跟随我吧，他说我们眼睛看看四周，看到那个人，开始比较，看到这个环境，我们就怎么样迷失掉了，哦，所以好的开始呢，可是他们怎么样偏离了，偏离，哦，所以你看当彼得听到耶稣走，那个约翰走在耶稣的后面的时候，他再一度的失去这个焦点，哦，他就跟随说，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样？那耶稣呢，其实耶稣听了这句话，有一种就带着一种斥责的语气来回答彼得，哦，说我相信那个你从这边耶稣就用一种责备的语调说，彼得，这个与你何干啊，你就跟从我就对了，就你又跟从我啊，啊，所以耶稣呢，他预言这个彼得年老的时候的侍奉跟年轻的时候的侍奉是不一样，哦，刚刚我们谈过，那所以彼得呢，他在这里他会说，耶稣，这个约翰这个人将来会如何说，他所期待耶稣的回答可能是这样，主啊，你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他将来是不是会比我更惨啊，哦，或者是一样的惨，或者会比我更好，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把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在教会里面，在朋友之间，在家族里面，我们如果把 心中就会跟彼得一样，就想跟别人做个比较。哎，彼得说，哎，那个约翰那个怎么样？他可能以后现在跟我一样惨，可能比我更惨，可能会比我更好啊。可是耶稣说，这可是别人怎么样，跟我的侍奉有什么关系？因为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不一样。你看，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在跟人家比。我们还没有微信主，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也跟人家比；信主之后，我们也要跟人家继续比。哦，那个人是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耶稣说：“那个人怎么样？与你何干呢？你就跟从我就对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生目标，都有他生活的问题，都有他面对的挑战。你有你面对的挑战，你有你生活的问题，很多每一个人都要去对付自己的问题。好，所以彼得跟约翰可以本来就可以成为很好的同工，而不是变成不可以。但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不能成为一个就变成一个比较的对象哈。所以我们还要很小心这个神那个耶稣在这边跟我们的教导哈。所以耶稣你可以想他很愤怒哈，他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那个彼得呢看来好像达到这个主要渴望的一个那个标准哈，可是他转眼之间他焦点放在这个看到这个。那个约翰，然后他就整个人就迷失掉了哦，开始比较哦，所以这里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自己？我们总觉得说哦，我们很了解自己，但是呢，没多久呢，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我们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失去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护心，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教导。所以主耶稣用这些话来强烈来提醒这个彼得，假如呢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的个人的身上，比如说他耶稣在我们在红牧师的身上 的这个心意没有实现，那我们实现的话，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去担心上帝在其他人身上的那种旨意，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这样，你不要以为说、某某人、做得多好多好，那个事工多得多好， 他的家庭怎么样多好，那可是呢，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旨意，神要他去完成，神也给你一个旨意、是这样。那一天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她说：“啊，洪牧师，你看，我的老公啊，跟你一样同时出来一起侍奉，哦，那为什么他到现在你已经是牧师了，他还是这个没有那个机会了？怎样？”我说：“你不要，我们不要去比较，哦，神给你旨意跟神给我的旨意是不一样的，那跟我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跟我没有关系不是说我们不用关心别人，就是说神给每一个人旨意不一样，不要去比较，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清楚说，所以这个那个耶稣这边讲说，这与你何干，你只要跟从我就对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基督教圈里面呢，我们已经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失去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上帝给每一个人 都有独一无二的恩赐、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呢、他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定居在他的定睛在他的身上、不要被很多事情所迷惑、所以彼得呢他从彼得身上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没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的话，我们很容易迷失掉。所以这里让我们想到说，第二点，上帝在你的身边有一种创造性的计划、在21章22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关，你就跟从我吧。这意思就是说，耶稣就说，假如我要约翰活到我再来的时候，你在乎什么？你只要跟从我就好了。 我并不是说要约约，我并不是说我要约翰他活到我再来的时候呢。哦，那耶稣说，假如我要约翰活到我再来的时候，我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彼得，这个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哦 ，OK， 所以。但是你要知道，约翰呢是那一位真的看见耶稣再来的人，真的他在预言里面看到的哈。OK， 所以有一本书叫做《这个男人应该做什么》，他是用这个经文，就是二十跟二十一节在做经文，他里面描写了彼得、保罗还有这个约翰三个人的不同。他说彼得是一个布道家，他可以第一次的那个布道3000个人得救，然后接着5000个人成为基督徒。然后保罗呢，他是有一个他这一方面比较没有恩赐，可是保罗是一个建造者，他是一个鼓励者，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他在教导方面很有恩赐，而且他是一个神学家。圣经里面那个保罗书信就27卷里面，新约里面就占了13卷啊。所以他们不一样。那约翰呢，他是一个什么补网的，所以约翰呢，他是喜欢修补那些损坏的东西，他总是把那些需要重新再做过的事情，就是把它做好又换回修补东西，所以他是一个爱人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和平的使者。所以你看这三个人是完全不一样，这里要跟我们讲说，你就是你，上帝呼召其他人做其他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只要跟从我就够了。所以耶稣就这样讲，你就是你，上帝呼召其他人做其他的事，我对你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旨意，那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何干呢？你只要跟从我就是了。 OK，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帝对我们不仅有一个全面性的这个计划，也有创造性的计划，更重要让我们清楚说我们生命里面有优先次序，有优先的次序。 OK， 那个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们送给我这一句话，这非常非常这个很讽刺，但是也是真实。然后这个小小故事就有关那个甘地，甘地那个印度那个甘地的，就是等于一个国父一样。有一次他被朋友问到说，如果你说甘地，如果你这么爱慕耶稣，那你为什么不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你知道甘地怎么回答？甘地说，如果我发现有基督徒有基督徒是跟从耶稣的话，我就会成为基督徒。他说，如果我发现有基督徒跟随基督耶稣的话，我就成为基督徒。这个话是很讽刺，也是很大的控诉。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但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你问问你自己，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你在美国里面，有时候我们在填表啦，有一些 survey 的话，常常问有一栏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但里面都当然你都不是犹太教或者是回教或者是佛教等等，那其他宗教你就是基督徒。所以你在填表的时候好像你可以就是有一种选择，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虽然是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呢，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外面都会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一定要是基督的耶稣基督的追随者。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声音，就是耶稣基督的声音，一个追随。所以我们跟从耶稣是无条件，是没有什么商讨的余地，没有什么例外的，就很简单，就是跟随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你跟随耶稣吗？你跟随耶稣基督吗？你是基督，你是基督的跟随者吗？如果你信的，我们这个你信的，你觉得很沉闷，而且是一个重担。我不能做个，不能做的，不能做个，而且是怎么样？没有祝福的话， 那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不是说哦，这是宗教的事情，哦，一大堆的仪式，人生的哲学，哦，都不是哦。跟随耶稣不是说只是听讲道或赞美，而是说单单跟随耶稣基督。真的，弟兄姐妹，很有耶稣基督就够了，真的。我可以深深体会，真的有耶稣基督做过。当别人问你的时候，你是谁的时候，你会回答说：“啊，我是水牛城卫斯理教会的一个会员，或者是我是某某清心会的教友。”你当然这样回答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看在什么状况下去回答哈。啊，你可以说我是基督徒，你可以说我是基督的追随者啊，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答，所以我们很习惯说我们要一种形式一个功能，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呢，关于耶稣的基督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抽象的方式来相信耶稣，说我们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他，没有错，我们要撇下一切，就是说我们要放下我们一些价值观念，一些不那个这个，尤其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身份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跟从耶稣，我们要放弃那些跟耶稣基督为底的事情哈，那些价值观念很多都要去改变哈。所以那个基督教是一个就是一个恩典的一个宗教哈。那因为你有恩典，然后我们的罪会被得赦免，而且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的，我们所传的也都是枉然的哈。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在方面我们要注意哈。所以当我们一直在追求那些可以解放我们自己的事情，让我们可以解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直追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空虚哈。所以我们要谦卑下来，要每天有常常有机会跟讲说主啊，帮助我，我的一生都是在跟随很多人的脚中啊。那你是唯很多人，你是唯一可以救我的那一位哈。那接着我们就要说主啊，我要跟随你。我要跟随你，所以你看那个彼得呢，他从第一次耶稣跟他讲说，你要跟随我，你要做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一个人，彼得，可是彼得的焦点还是放在自己的身上，他还是迷失掉，一直到耶稣第二次跟他讲说，那个三次的复兴呢，这个你爱不爱我的这些事情以后呢，他复兴了。阿杰的方向也是对的，可是呢，突然之间呢，他的怎么样？他的焦点又转向别人去的时候，主耶稣呢又再度跟他的提醒。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提醒那个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刚开始我们都说我们要跟随，我们要跟随耶稣。你有没有迷失过？你有没有跌倒过？你有没有失败过？你失败，你承认错误，耶稣还是要用你的，他要帮助你再度的站起来，跟说你再跟从我，你跟从我，你要紧紧的跟从我，你把焦点放在我的身上就够了，就够了啊！所以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跟从了耶稣了吗？你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吗？你从信主到现在，你一定要问这一句话：你跟随了主吗？所以当别人问了你是谁的时候，你就说我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主。所以在最后再问你一句：你知道自己是谁呢？
不是。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就是去好好去跟随基督，就所以我们，所以你要生命里面没有寂寞，你要 跟这个寂寞跟空虚，你要跟他 say bye bye 的时候呢，你要不要去追求那些没有意义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要好好去跟随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就跟从我，我将你从使人使你从人使得人如得鱼这个阶段呢，到这个你能荣耀神的阶段是，所以。你要你你，所以耶稣就说：“你们当护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什么？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哈，所以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要知道说，这个你要不要跟随耶稣基督？当你跟随紧紧的跟随耶稣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是谁。好，你是谁？好，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全然的爱我们，你真正的是在爱我们，你完全的接纳我们，纵使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每一步，你都有丰富的恩典，使我们更靠近你。主啊，你全然的这种爱我们，啊，真的是每一天这样拥抱着我们，也接纳我们，永远不离弃我们。主啊，我们生命中的最大的盼望就是在你的恩典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到我们的面前来说，来跟从你。是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生命中有许多的这种张力或者幽暗的一面，但是谢谢你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光景呢，你还是呼召我们跟从你，跟随你。怎么样在这个群体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这个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帮助，所以帮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忠心来追求你。是的，主，你知道我们爱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锲而不舍、不离不弃的去爱。去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用这样的爱去爱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因为你先爱我们，因为你先爱我们，让我们彼此能相爱。是的，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这些，我们的这种立定的志向，要来追求你。谢谢你，奉告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没事。那看见了没事。
有了就。感恩的心，归给成全的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成全的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
请呼牧师为我们祝祷。
好，我们大家站起，请人有接受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敬拜你这位已经得荣耀的主。我们在等候你给我们的许多的应许。但愿我们的一生一世，永远永远是追随着你，也相信你。求你让我们的心更坚强。也借着这个环境跟许多的来磨练我们，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更成熟。主啊，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能更去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也更能去追随你能感受你的慈爱，你的公义，还有你的信实。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跟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姐妹同在。阿们。
阿们。
谢谢王牧师的支持。现在我们有第一次来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下。
他把话筒关了。
他刚刚都没接上。
我就想我的一张菜的项目我们是刚从中午来的上房子刚搬过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找一个然后这个是高点吗对吗对最重要一点是从下周开始教会决定要重新
开
准备的机会
对
所以就没有
再好的机会
所以请大家要来到教会是早上九点开始戴口罩自己决定那如果你有一些症状那就暂时在家这一部队当我们上次有过那教会有查经那现在我们喜乐组都有查经的机会对那是在网路就在周五的七点半那大堂有他的 picnic 是在七月三号那你若要参加就到
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